在上个星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层重申了反对内卷式竞争的必要性，要求纠正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相关行为。那么内卷这个词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那么时至今日已经蔓延到了全社会的内卷化，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了。那么几乎与内卷同时成为网络流行语的是叫做躺平，青年人无法忍受内卷的压力而选择放弃竞争，躲避压力，选择了所谓的躺平。那么中国官方也注意到了基层政府官员出现躺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内卷是怎样生成的？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博士。好，第一个问题请邱博士先谈一谈，这个现在这个内卷已经被这个中央的高层认定为是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了。那么这个内卷现象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造成这个内卷的原因是什么？
大约从这个2018年开始，内卷呢就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那在中国，内卷一词它主要指的是这个内部的逐劣竞争，追逐的逐，优劣的劣，这个就是比烂竞争，而不是人们常说的所希望的那个逐优竞争，也就是经济学当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你比如说这一家公司原本呢大家都知道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是呢有些人自愿意加班，一加班就得到这个管理层的赏识，那么以后呢原来按时上下班的人开始担心自己成为这个劣势者，也就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所谓的自愿去加班，久而久之加班成了常态。那么如果你不愿意加班，就会影响自己的生存，这叫什么？这叫群体逐劣行为。再加上你看像那个淘宝像拼多多你敢卖低价，我就敢卖你比你更低的价，并且呢他们还要盈利，怎么办呢？只有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当然不是所谓的提升产品质量，而是降低产品质量。而造成内卷的原因，我认为呢主要是整体的这个制度氛围，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氛围所造成的。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教授，他呢总结了这个自己从教几十年的经验，他说呢，我从教几十年终于理解了原复旦大学杨富佳校长他讲的话。他说我们这个体制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比如在大学中你作为一个教授，如果有良知你就会被淘汰，你如果没有良知你就会步步高升，那么整个国家尤其是政治体制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拿这个复旦的原来复旦的夏教授和这个现在复旦的所谓的那个热门教授叫什么张卫卫相比，那么夏教授是良知教授，他怎么样？他只好到美国来教书，而张卫卫在复旦混的是如鱼得水，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制度原因造成的。
夏教授，在您看来，这个内卷中国的这个内卷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造成这个内卷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是我同意刚才亚军讲的，对内卷呢，就是一种比烂呢，就是我们英文讲的，就是 race to the bottom， 就是往下那个拙劣的一种竞争呢。那么但是呢，就说我在想了，刚才那个家军讲到，他给了一个2018年，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内卷现象了，那么他那个在中国，尤其是网络了，社交媒体兴起了，那么但是呢，就说刚才家军也提到，就内卷的整个政治的这一个背景。那么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那么尤其是刚才他引的这些教授的话了，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那个教授群体下面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就在想是哪位教授说的，而这个话说的针对我们复旦出去的哪一位教授，所以我心中呢都觉得好像是那个比较清晰了。那么我认为内卷呢在中国呢有那个长期的政治的这么一个就是历史根源。其实我们说大一点呢，内卷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是有关的。那么是跟中国共产党呢他不断的在对他的自己的那个干部呢实行这个政治绞肉机的这么一种运作了，那么是有关的，包括当下呢也在进行，过去呢他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他也在进行。那么同样的内卷呢，那么其实也表现在中国的那么那个剪刀差，就城市对那个农村的这么一种掠夺，那么用那个农民的这个就血汗呢他的那个粮食呢来支持整个中国的工业化那个过程。那么同样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内卷呢也那个就是表现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户籍制度上。那么尤其是农民工了，那么在户籍制度的压力下呢形成了中国的这种一种阶级隔离。那么由农民工了，那么低价的来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了，来支撑整个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中国呢来加入到了这个全球化，也就是说从198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这么一个就是意识形态下，那么也就是一种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了，那么也就是一种丛林法则了，也就是一种那个适者生存了，弱肉强食了。那么我认为在过去的40年的那个全球化过程中呢，那么中国那么因为完美的那么与那个西方国家的包括华尔街这些呢完美的对接，也就是说跟西方的这个资本呢那么相结合来收割中国的老百姓，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老百姓呢建立了一种国内的这种殖民主义，那么我觉得这种内卷现象呢，那么就那个必然那个会出现，也就是说那个中国呢，我们或者用英文来说，就是中国出现的就是叫政治那个食肉主义，就是 political cannibalism， 大家最后呢就在相那个残，那么最后呢，如果不是那个就是相互那个吃对方的话呢，那么或者就是像中国在大饥荒也出现所谓的易子而食。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内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异化，那么想到那么就是这一系列的就是伤的现象。
说到这个内卷这个词啊，我本人是觉得是最近这几年才听到这一种说法。那么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个内卷，我个人的感觉似乎是在几十年前在中国是从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开始，从一开始就比如说让自己的孩子去比如上什么各种补习班啦，去上什么钢琴班啦、绘画班啦、英语班啦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呢就是在30年前大约，教育主管部门在这个高校里头就开始给这个高校设立各种这个学校的级别了，就是在这30年前最早先有了这个211高校的说法，然后这些年有什么985有双一流啊如此等等这各种各样的说法。这就不仅给这个高中生带来升学的压力，给这个就业的时候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些大学毕业生啊用人单位就是现在就是提出来就是不是这些学校什么211什么什么985双一流这不是这样的学校毕业的我不要，甚至就是说假如你是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你第一学历不是这些学校的啊一些企业都不要，那么就使得这些普通的大学生啊难以找到自己这个称心如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么这是不是是导致青年人从这个内卷转到这个躺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邱教授您可能体会更深一些。
其实这个内卷不仅仅是教育，它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特征啊。那么就教育来说啊，我们可以这样来追问，有几个家长，有几个学校，有几个教师，有几个教授教育学生要心怀公义，要懂得爱人如己呢？那么教育学生要有良知，有担当，有家国情怀呢？没有，根本就没有。因为一旦有良知有家国情怀，那么你就没有自己的所谓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我刚才提到整个国家尤其是政治体制都是在内卷，都是在糜烂。现在看来非但体制内的人不反思，那么体制外的人又有几个人可以反思呢？就像那个复旦的一位教授所讲过的，他说中国 共产党掌握政权几十年下来，不断的洗脑，不断的搞运动式的所谓的什么学习、贯彻、执行，使中国人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无脑人，变成了空心人。只要是你多少还是有一些良知的专家教授，就会被那些风起云涌的这个大学教授把你进行什么边缘化。那么现在年轻人说之所以选择内卷，他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是自愿的选择躺平，是被倒逼出来的。好，这个大家只要有兴趣去看一看那个什么南斯拉夫著名的政治家吉拉斯所写的那本书《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就清楚了这个共产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这么一个新的阶级，用复旦的另外一位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是靠剥削剥削者起家的，当共产党剥削剥削者时，没有人替那些剥削者说话，最后呢，大家都变成了哑巴，而最终中共共产党变成了新的剥削者，也就是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那么其他人就只好选择内卷。
嗯，夏教授，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这些青年人啊开始内卷，现在又选择躺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因为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在于那个邱家军博士呢是王沪宁的那个关门弟子，是王沪宁那个对到了北京以后呢，他是最后的招的一届的研究生了，而我呢也可以说是王沪宁的开门弟子，因为呢在82年呢王沪宁留校任教了，他教的第一门课了，教的西方那个政治那个思想，我呢也上了他的课，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我们呢没有在中国了，就是被内卷所牺牲，没有被躺平。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开溜了，那么我们就是看准了时机了，那么就溜走了。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呢之所以会制造出这种体制，刚才那个家军也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呢，那么他一直是把中国的人呢，中国的人民呢作为他的夺权和维持他统治的一个工具。那么也就是说中国那个共产党呢，或者我们就说像马克思讲的，那么在那个论犹太人问题里边讲到的什么叫真正的自由，那么人呢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呢，中国共产党呢是完全的把马列主义的这个马褂呢就是完全反穿，那么他就觉得只要马克思讲的什么东西是对的，他就一定呢逆行那个，然后让中国的老百姓呢完全变成被奴役的工具。所以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呢基本上没有享受到人本主义，这个人文主义，这个人道主义。那么也就是说从中国的80年开始，那么当时的反异化那个讨论异化，那么那个就是所谓的进行人道主义的那个讨论，包括像戴厚英这些小说人啊人等等。那么其实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40年一直在挣扎想获得一种人的尊严，获得人的一种体面，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40多年的统治中呢，其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力的有效的把人的尊严呢给剥夺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当人们呢已经没有尊严了，已经变成了就是说为共产党服务的工具了，那么尤其是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出现，那么他们呢在网络上成长，那么中国呢还有1亿多人呢，那么在国外呢去看过旅行过或者在国外留学过，那么所以这些思想呢，那么我认为它的传播呢成为中国的老百姓呢，那么对政权呢，对这种那个奴役他们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也是一种国内的新殖民主义了，那么一种那个抵制。所以我认为呢，内卷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后呢，来抵制共产党的这种奴役，那么最后甚至呢，就是消失共产党，造成它的结构性的疲乏，最后崩溃了，我觉得都是有效果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反内卷啊，刚才实际上这上个星期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反内卷，实际上不是第一次啊，是第二次了。在7月份的那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来反内卷啊，都写入了这个会议的这最后的一个通稿了。当时的这个新闻是这么说的：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的竞争。那么其实中央高层最关心的 还是这个行业界的内卷？刚才我们说的是青年人的内卷，这个行业内的内卷，特别是提到了一些新能源行业，啊，能新能源汽车了、光伏行业等等，就是，制造商为了在争夺这个市场呢，就开始这个价格战，啊，就是你的价格更低，我比你更低。那如果只是从这个行业的层面来反对内卷，而不是从这个源头来解决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吗？邱教授，您先说。
解决不了。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如何从源头上解决。中共它的这个造成内卷的这个原因，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内部。实际上中国最担心的应当是什么？政治体制的内卷，也就是政治体制的这个劣币驱逐良币。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源头。你看中共的领导人啊，一代又一代下来，哎，有几个得民心呢？那么少数的，比如说像胡耀邦、赵紫阳，还不就是被他淘汰掉了？那么我们拿这个新能源和这个光伏产业而言，你要避免内卷，就要提供有效的法律手段，使企业能够不断的创新，能够形成切实的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但是前提是你的车子的质量要过硬，比如说你可以和特斯拉能够有的一拼，还要在这个智能驾驶上要下很大的功夫。所以说如果要真的反内卷的话，就要去除那个企业内卷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这一点请问中共能做得到吗？他根本就做不到。我们举例来说，且不说在中国要搞这个什么国家主席的这个选举或者是竞选，那么即便是你开放一个乡镇长的选举和竞选试试看怎么样，他不敢嘛。所以说内卷还会继续，企业行业的内卷仍然如此。
在过去的这个十多年间啊，就是由于中国所谓的这个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啊，使得老百姓啊对于民营企业的信心已经不足了。就是在，这个星期一，中国国务院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在这个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对于民营企业的保护，那么警告这个地方政府啊，不要动不动的就要不公平的罚款啊，对这些私营公司啊特别的苛刻。并且呢要承诺，就是这明年呢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改善所谓的这个营商环境了。我想问夏明教授谈，民营企业在消除内卷和躺平方面能否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夏教授。
是，我们从个人内卷呢，中共呢当然乐于看到，就是所谓的群众斗群众。但是呢，企业之间内卷呢，对中共来说，当然它是有一种担忧，就是肥水外流。因为中国毕竟是一种以出口拉动的，那么当那个进行各种价格战呢，那么对中国自己的行业呢，那么是一种伤害。那么对西方国家呢，现在又遇到西方国家的各种关税了或者制裁，那么中共呢也必须得要采取一些措施，能够维持中国的出口的正常进行。那么现在民营企业它能够做什么？那么我们看到，所谓的就是钱有八条腿了，那么资本呢是最容易流动的。那么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许多的民营企业家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本。其实他们在整个经营的过程中，包括像马云的阿里巴巴的在美国上市，他总部不是设在中国的，他总部是设在那个就是威尔金群岛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民营企业家，当然一方面呢选择就是我们说的润学也是一种就是抵抗。但是另外一种，如果你走不了的话呢，那你就现在就是说，那我就退出江湖，那我就与世无争。包括像那个马云的话呢，那么他的许多的表现，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各大的那个公司了，许多的总裁也就创业者了，那么他们都选择那个退休生活，这也是一种躺平。所以我认为目前呢，躺平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呢，恐怕是一种智慧。因为以中国目前政治变得越来越凶恶，而习近平的这个治理呢变得越来越疯狂的情况下了，我并不认为还有民营企业家了，那么他们呢那个能够那个站出来。因为我们如果看看任志强，我们看看许章润， 我们看看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能够发声的人呢，他们最后的结局。所以我认为目前的情况下来看，民营企业呢能够熬下去，能够熬过这个寒冬，能够不被政治所清理所打压了，我觉得已经是万幸了。
邱教授，您有一分钟的时间来补充一下。
就目前的环境来看，民营企业呢选择内卷和躺平是无奈的选择。当然他也想消除内卷，也不想躺平，但是没有办法，制度使然。
好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夏明和邱家军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